谢谢王姐妹为我们的诵读神的话语。
多谢 Amanda 为我们诵读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听明白神的话。
也都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听明白他的话。
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敬拜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一起为今天的敬拜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多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主啊，谢谢你赐下你属天的话语。
主啊，多谢你赐下你属天的话语。
让我们发现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
让我们发现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
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
主啊，今天早晨求主你洁净我们的生命。
主啊，今日朝早求你洁净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听你话的时候。
当我们听你话的时候。
圣灵开我们的心。
圣灵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的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的来领受你的恩典。
愿我们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让我们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能知道，我们人类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知道，我们人类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我们也知道那一次的人的犯罪带来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都知道那一次人的犯罪带来巨大的代价，
就是我们人因着罪面对死亡。
就是我们人因着罪要面对死亡，
就是与神隔绝，
就是与神隔绝。
而且因着这个罪的蔓延，
因着一个罪的蔓延，
我们看到我们人就悖逆顽梗。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人就悖逆顽梗。
好像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
好像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
当时神说人在地上他们罪恶很大。
当时神说人在地上他们的罪恶很大，
他们所想的尽都是恶，
他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所以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会看到人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会看到人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
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
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
就像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 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在看以色列的历史，
我们看回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有很多的失败，
以色列有很多的失败，
但是为什么他们失败，
为什么他们会失败。
所以这个先知阿摩斯在这个他的经文里面一针见血的在说，
所以个先知阿摩斯在他的经文里面就一针见血的感觉。
他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
他说人饥饿并非因无饼，
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干渴并非因无水，
乃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那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
在我们最近一直在读撒母耳记，我们在读有关这个扫罗的故事。
我们最近不断在读撒母耳记上扫罗的故事。
我们看到扫罗从这个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失败，虽然有许多其他的原因。
扫罗，我们看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失败，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没有听神的话。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没有听神的话。
从十三章开始。
从十三章开始。
他因为擅自献祭。
他因为擅自献祭。
当时撒母耳就告诉他，你做了糊涂的事。
当时撒母耳就跟他说，你做了糊涂事。
因为你没有遵行耶和华对你的所吩咐你的命令。
因为你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命令。
到了十四章。
到了十四章。
本来这个战局已经决定了。
本来这个战局已经决定了。
这个神已经把敌人交在了他们的手中，
神已经将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
但是却因为扫罗凭血气差起誓，
但是因为扫罗凭血气，
所以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网罗，
所以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络。
不但这个占据的结果改变，
不但这个占据的结果改变，
而且差一点他的儿子约拿单丧命，
而且差一点他的儿子约拿单要丧命。
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十五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十五章从第四节开始，
就讲到神的话又临到了这个撒母耳，
就讲到神的话又临到撒母耳。
他说我立扫罗做王我后悔了，
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
他说因为他不跟从我，
他说因为他不听从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不遵守我的命令。
我们会在这段的经文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这个撒母耳再次提到一个听命的一个主题。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最后，我们再一次听到撒母耳又提起到一个
听
命的一个主题。
所以也是今天我的题目叫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我想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
我们想从今天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
也从扫罗的失败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
也都从扫罗的失败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如何来听神的命令，
就是我们如何来听神的命令。
好，第一个我们会看到扫罗给我们的教训，第一让我们知道如何听神的命令，第一就是不违背主的命令。
我们看到扫罗给我们第一个教训，就是第一要不违背神的命令。
在第十三章的时候，
在第十三章的时候，
虽然扫罗没有遵行神的命令，
虽然扫罗没有遵行神的命令，
所以以致他的王位就不能够长久，
以至于他的王位不可以长久。
但是到了十五章，
但是到了十五章，
我们会看到好像神又给了他一个机会，
我们会看到好像神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特别是在这个我们经文十五章开始的时候，
特别是在十五章经文开始的时候，
撒母耳特别的在传达这个命令的时候，特别在提醒这个扫罗，
撒母耳在这传达这个命令的时候，特别在这提醒扫罗，
他告诉他你是神所高的做以色列君王的，
他告诉他知你是神所高的是做以色列君王的，
他说所以你当听耶和华的话，
他说所以你当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是原来就是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律法，
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的律法，
在生命记的十七章，
在生命记的十七章，
他已经有这个如何的，如果他们要立王如何的来立这个以色列的王，
他们已经有一个关于如何去要去立王的时候，如何去立一个以色列的王，
有个条件，一个是要让是神所拣选的，
有个条件首先是神所拣选的，
另外他还有一个很强调的一个要求，
另外还有一个很强调的一个要求，
在他说这个王一定要自己抄录这个律法书，
一个王一定要自己去抄
这个律法书，
抄录一个律法书，
不但抄而且要平生要诵读，
不单只是去抄还要去诵读，
所以要他学习什么叫敬畏耶和华，
要他去学习什么是敬畏耶和华，
让他知道怎么样来谨守遵行这个律法当中一切的言语和他的一些律例，
要他去知道去怎样去遵行律法里面一切的命令，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所以撒母耳给了扫罗一个任务，
撒母耳就给了扫罗一个任务，
这是神差遣撒母耳去告诉他的，
这个是神差遣撒母耳去告诉他的，
就是神要他去攻击这个亚玛利人，
就是神要他去攻击这个亚玛利人，
而且不但攻击要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单只是去攻击还要灭尽他们所有的，
我们知道亚玛利人曾经是以扫的后代，
我们知道亚玛利人曾经是以扫的后代，
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所以他们跟以色列实际上是兄弟的关系，
所以他跟以色列 实际上是兄弟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知道亚玛利人他们是第一个，当以色列从埃及地出来在旷野的时候，第一个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的人，
但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亚玛利人是第一个，当时以色列从出
埃及的时候，
埃及出旷野的时候，第一个去攻击他们的敌人，
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趁他们在旷野走得疲累的时候，
而且佢哋系趁佢哋喺旷野走得好疲倦嘅时候，
他们击杀那些走在后面的老弱病残。
佢哋系击杀嗰啲行喺后边嘅啲老弱病残。
所以神说他们不敬畏神。
所以神话佢哋不敬畏神。
他们攻击神的子民。
佢哋去攻击神嘅子民。
当时神就启示，他说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
当时神就起誓，佢话要世世代代同亚玛利人征战。
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全然的涂掉。
他甚至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全然涂抹。
好，这是给扫罗的这个命令。
这个就是给扫罗的命令。
实际上就是在执行神的一个审判。
实际上就是在执行神的一个审判。
在旧约有一个叫圣战。
在旧约有一个叫圣战。
就是神的战争。
就是神的战争。
所以我们有时会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常常会一直想到神是非常慈爱的。
所以在我们的脑海中经常会想到神是非常慈爱的。
我们在我们的脑中一直好像我们神的慈爱就像我们想的都是仁慈的。
就好像我们想的都神都是仁慈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读圣经。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读圣经。
我们会发现原来神不但有慈爱。
我们会发现原来神不单只有慈爱。
他也是公义的主。
他都是公义的主。
所以什么是如果这个慈爱是一个公义的慈爱。
所以如果这个慈爱是一个公义的慈爱。
这个公义也是慈爱的公义。
这个公义都是慈爱的公义。
所以我们知道神他不但是爱。
所以我们知道神不单只是爱。
圣经也说他是烈火。
圣经都说他是烈火。
他是忌邪的神。
他是一个忌邪的神。
神恨恶罪恶。
神恨罪恶，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在碰到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改变，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在笑的一个神。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改变我的想法，不是那个神，不是一个一直在笑的神。
他是来主掌公义的主，
他都是那个主掌公义的主。
所以在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
有时有些人在读旧约的时候，他们会说旧约是一个愤怒的神。
有些人说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觉得旧约的神是一个愤怒的神。
好像新约是恩典，是好像很慈爱的主。
就好像新约是一个很有恩典又慈爱的主。
但是实际上旧约新约的神是一模一样的。
但实际上旧约和新约的神是一模一样的。
在旧约一直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在旧约一直说我们这位神是有恩典慈爱有怜悯的神。
他不轻易发怒。
他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且有丰盛的慈爱诚实。
所以我们有时会碰到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好像不能明白的。
所以我们有时会碰到一些我们不可以明白的。
我们肯定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神是不会错的。
神是不会错的。
他比我们更慈爱更怜悯更有公义。
他比我们更有慈爱怜悯公义。
这个要灭尽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决定。
这个要灭尽这个亚玛利人的决定。
是神来实行他公义的审判。
是神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
因为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当时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神也一样要他们把这个迦南地的人全部要灭尽。
神都一样叫他们将迦南地的人一样是灭尽的。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也知道他等了多久。
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知道他等了多久。
神等了他们四百年。
神等了他们四百年。
在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
在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
神的审判就临到。
神的审判就临到。
我们也知道当时以色列民没有把所有的那些迦南人赶尽。
我们看到圣经当时神没有将所有的迦南人赶尽。
所以有这个四世纪。
所以有这个士师记。
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因为那些外邦人。
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因为那些外邦人。
神的子民一直去拜偶像。
神的子民一直去拜偶像。
一直给别人欺负。
一直 被其他人欺负。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会想到，如果他们把听神的话，把迦南地的人全部赶走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如果他们听神的话，将迦南地的人全部赶走。
就没有士师记了。
就没有士师记了。
另外我们最近在读经的时候一直在读以西结书。
最近我们读经的时候一直在读以西结书。
以西结我们 在读了好几天，都是在读什么？他一直叫告诉他们，你们拜，你们从头到下，这个以色列的民都在拜这些偶像。
以西结书一直喺度话俾我哋知咩？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就系一直喺度话俾我哋知，佢哋从头到尾一直喺度拜偶像。
啊，所以他不断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回头，耶路撒冷就要被毁了。
一直喺度话俾佢哋知，如果你哋唔回转，就耶路撒冷就会被毁。
你们要被那些外邦的人掳到他们的国家里面，
就会被有啲外邦人去掳掠去佢哋嘅国家。
你们要成为亡国奴，
就会成为亡国奴。
你们要分散在众这个世界的各地，
就会分散喺世界嘅各地。
哦，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一直喺度讲，一直讲。
后来我们才发现，当神在讲的时候，
后来我哋先发现，当神喺度讲嘅时候，
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
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
为什么神要把这个严厉的审判告诉他们？
点解神要将呢个好严厉嘅审判话俾佢哋知？
因为神是慈爱的，
因为神系慈爱嘅，
他只有一个心意，
佢就只有一个心意，
要叫他们回转，
要叫他们回转。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命令来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灭绝亚玛利人的命令，是神所下的这个命令。
我们就看到这个要灭绝亚玛利人的一个命令，是神所下的命令。
但是在今天经文里面，面对神的命令，扫罗的回应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面对神的命令，扫罗的回应是什么呢？
好，你看扫罗在这个十五章第三节的时候，这个撒母耳非常的清楚你要做什么。
在这个十五章第三节的时候，撒母耳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
他要他们灭尽这个亚玛利人。
他要他们灭尽亚玛利人。
灭尽所有的。
灭尽所有的。
不可联系他们。
不可联系他们。
有男女孩童全部的都要全部的进行要杀死。
要将男女孩童所有的动物都要杀死。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扫罗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扫罗后面怎么样呢？
撒母耳记十五章第九节。
啊，十五章第九节。
啊，他也刚才他也讲到，当时也他也去攻击亚玛利人。
他又讲到他们当时又去攻击亚玛利人。
啊，他也把这个他们的王抓住。
他们都将他们的王。
啊，他们也杀了他们一些民。
都杀了他们一些民。
但是这里就讲了，他却联系他们的那个王，这个亚甲。
但是他们却认识他们的王亚甲。
你看他们爱惜那些美物，
他们爱惜那些美物，
不肯灭绝，
不肯灭绝。
哦，虽然扫罗在后来一直讲，在讲，哇，我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
虽然扫罗后面一直在说，我已经遵行了神的命令。
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他真的遵行神的命令吗？
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他是真的遵行神的命令吗？
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话去行，
实际上他没有真正按照神的话去行。
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把这个话告诉了撒母耳。
所以当他这样行的时候，神就将这些话告诉撒母耳。
他说他后悔了，
他说他后悔了，
他后悔来立这个扫罗来做这个以色列的王。
他说他后悔立扫罗来做这个以色列的王，
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
因为他没有听他的话。
啊，这里的后悔不是说神做错事了，
这里的后悔不是说神做错事，
神不会做错事，
神是不会做错事的。
而是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后悔是用一种好像用人的这种拟人的方法来表达，
这个后悔呢好像用一种很拟人的方式来表达。
就是好像怎么样，他真正的意思是神他对扫罗忧伤，
他真正的意思是神对扫罗很忧伤，
他为扫罗难过，
他为他感到难过。
所以这个后悔是他因着扫罗他心意改变了，
是这个后悔是他因着扫罗这个心意改变。
因为神不会是我们人所想的这种后悔，
这个神的这个后悔不是我们人所想的后悔。
神是大能者，他知道他所说的不会返回，他说的话不会返回的。
神是一个大能者，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不会后悔。
所以我们看到当扫罗没有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当扫罗没有真正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他不但与神的关系破裂，
他不单止与神的关系破裂，
而且他人与人的关系也破裂，
他与人的关系都破裂。
所以什么是叫听命？
所以什么是叫听命？
就是 我们要完全按着神的话去行，
就是我们要完全按着神的话去行。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可以看到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
当时他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
当时他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要凭信心来求，
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去求。
他说我们不要疑惑，
他说我们不要疑惑，
他说这个疑惑的人好像一个海中的波浪，
他们说这个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
好像被风吹的时候怎么样，上上下下，
被波浪吹翻腾，
翻腾，对啊，但翻腾上上下下，而且呢，他说一个心怀二意的人，
他都说一个心怀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
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不要想，哎呀，神啊，我做几件是你喜悦的事情。
我们不要想，神啊，我做几件令你喜悦的事情。
哎呀，我做两件稍微不是让你所讨你喜悦的。
我就可以做两件不是那么讨你喜悦的。
神要我们完完全全按照他的心意去行。
神要我们完完全全按照他的心意去行。
好像那个一个诗人，他在这个诗篇里面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就好像诗人在诗篇里面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他说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
他说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
所以他要我们常常记得神一切的恩惠，
他要我们常常记得神一切的恩惠。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安静，我们来感谢神的时候，
所以如果当我们安静去感谢神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很多我们可以感谢神的，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感谢神的。
你可以为你今天有生命气息来感谢神，
你可以为你今天有生命气息去感谢神，
你为你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敬拜，我们可以感谢神，
我们会为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敬拜来感谢神，
我们可以今天在这里还可以工作，我们可以感谢神，
我们今天又有工作的能力，我们
感谢神让我们认识他，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认识他，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许许多多的恩典，
有许许多多的恩典，
我们能够做成这样做成那样都是神的恩惠，
我们可以做成这样做成都是神的恩惠。
有时我们常常会听到，哎呀，我如果不信神因为我也很好啊，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听到，如果我不信神我都可以过得很好，
我靠自己现在一切都蛮好的，
我靠住我自己现在一切都挺好，
但是他忘记了，
但他忘记
他能够做一切的事，
他可以做一切的事
都是神所赐的，
都是神所赐的，
是神赐给他生命，
是神赐给他有生命，
是神使他成为一个人，
是神使他成为一个人，
使他有能力来这个世界生活，
给他有能力来这个世界生活，
给他有智慧，
给他有智慧，
都是神创造的时候已经为我们已经预备了，
都是神创造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
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源头里面，
所以我们会回到神的源头，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今天做任何的事如果离开神我们一点都不能做，
如果我们今天做任何的事情离开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经常完全的按照神的命令我们去做，我们会发现神里面的丰富，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经常去按照神的命令去做我们的事情，我们会看到神里面的丰富。
一个人要完全听神的命令，
一个人要完全听神的命令
不是容易的，
不是容易的，
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生所要学习的功课，
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可以 问自己，
我们可以问自己，
我们真的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我们在做了吗？
我们真的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去做吗？
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没有听神的话，
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听神的话，
所以听命是很难的，
所以听命是很难的，
但却是一个真门徒的标记，
但是却是一个真门徒的标记。
在约翰福音八章第三十一节，
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他说耶稣跟那些人说，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耶稣跟那些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
你们就是我的真门徒，
你们就是我的真门徒。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遵行神的命令，
我们怎么可以遵行神的命令，
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常常在想我有没有遵行神的话，
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我们要常常在想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
另外我们当如何来听神的命令呢？
另外我们要如何来听神的命令？
从这段经文，从扫罗的教训里面，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推卸责任，
从这个扫罗的教训里面，第二点就是我们没有推卸责任。
我们看到当第九节写得很清楚，是扫罗和百姓他联系那个王，他爱惜他们，他不肯灭绝。
在第九节我们看到是扫罗和百姓他们联系那个王和爱惜那些物，他不肯灭绝。
当撒母耳来到这个扫罗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撒母耳来到这个扫罗面前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他说，我已经遵行神的命令去做了。
扫罗就说，我已经遵行神的命令去做了。
当时撒母耳就说，我怎么听到有牛羊的声音。
当时撒母耳就说，我为什么 听到有牛羊的声音。
当扫罗听到撒母耳这样说的时候，
当扫罗听到扫罗这样讲的时候，
他马上说，
他就说，
这是百姓他们爱惜这些牛羊。
他说这个是百姓他们爱惜这些牛羊，
而且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字，他说他们要把这个东西献给神，
而且他用了很好的一个解释，他说他们要将这些物献给神。
他说我们其余的我都灭尽了，
他说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另外在二十节，
另外在二十节，
他不断地在强调，我已经实在是听了神的命令了。
他不断在这里强调，我实在是听从了神的命令、
啊、我已经做了，
我已经做了，
我已经把那个王请下来了，
我已经捉了王，
我已经灭尽了，
已经灭尽了、
哦、但是他后来就发觉、哦、但是那些百姓他们喜欢那些当灭的物，
但他说那些百姓喜欢那些当灭的当灭的物，
是他们取的，
是他们去取的，
他们要献给，把最好的献给神，
他们想将最好的献给神。
我们看到这个模式好像让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模式就让我们想到好像在创世纪里面 当亚当和夏娃第一次犯罪的时候，
当时神怎么样，他们躲在这个
一次向人类传福音的一句话。
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如果我们安静思想，会发现这句很令我们可以会震惊的。
如果我们安静去思想，这句话会令我们很震惊。
因为当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因为当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正表明了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
他就表明了这个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不同的。
基督教，其他的宗教都是人来找这个神。
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去找这个神。
基督教是神来找我们人。
基督教是神来找我们人。
他来寻找我们。
他来寻找我们。
而且非常的特别，在旧约的圣经第一个问句，
而且非常特别的就是旧约的圣经第一句问句，
第一个问句就是这句话，
第一个问句就是这句话
，他就在叫我们在想这句话，就是怎么样，你在哪里，
他要我们思想的一句话，神对我们说你在哪里，
神来提醒我们，
神来提醒我们，
你在哪里，
你在哪，你在哪里
你会发现你怎么会问这个话，
你会发现为什么会问这句话，
一般都是人已经迷路了，
一般都是人已经迷路
，我住的家这个高速公路来的时候很复杂
，全都住的位置高速来的时候很复杂
，很多人第一次来的时候总是要走一些弯路，会迷路，
经常第一次来的时候会走一些弯路
，有时候会他们打电话，哎呀你怎么到你那里来啊，
有些人会打电话问怎样去你那里
，我会就问他你现在哪里啊，
就会问他，你现在在哪里，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是迷路了，
他就知道，这个人
实际上神借着这句话在提醒我们人，你们已经是在迷路的路上，
神就是藉着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走失了路，
你们要回到正路里面，
我们要回到这个正路
，很特别，这个是旧约圣经的第一个问句，
这个很特别，就是旧约圣经第一个问句。
但是在新约里面，第一个问句是什么话呢？就是马太福音二章第二节。
咁喺新约入边，第一句问句系咩？就是马太福音二章二节。
这个问句到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这句话是三位这个东方的博士，就是几个东方博士。像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问的一个问题，
这句话就是那三位东方的博士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问的一个问题，
他们要来找这个人，
他们要来找这位这个人，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我们看到在旧约人要找神找不到，
我们看到在旧约人要去找神找不到，
神在启示他们你们要回来，
神在启示他们要他们回来，
但是在新约里面，
但在新约里面，
接着这个智者问了一个很重要的话，
藉着这个智者问了一个很重要的话，
新约改变了，
新约就改变，
神他自己亲自的成为人来到了这个地上
，神自己亲自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
我们要来找他，寻找他，
要去寻找他，
所以你在哪里，
所以你在哪里，
我们有时候会说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吗？
我们会想神岂不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在哪里呢？
他为什么要问他？
他为什么要去问他？
神要人自己反省，
神要人自己去反省，
你要面对你的问题，
你要去面对你的问题，
你要知道你现在何等的危险，
要这个人知道他现在何等危险，
因为当我们人犯罪我们自我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人犯罪自我的时候，
我们在推卸责任，
我们在这里推卸责任，
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了，
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
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结果，
我们面对的就是很可怕的结果，
所以今天实际上神也同样在问我们同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神都在这里问我们同样的问题，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有没有在吃不应该吃的东西，
你有没有在这里吃不应该吃的东西，
你有没有在做你不应该做的事，
你有没有在这里做你不应该做的事，
你有没有在这里讲不该讲的话，
你有没有在这里讲不应该讲的话，
你有没有遵循我的话，
你有没有遵循我的话，
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事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的我们需要，我们不要再任何的借口，
我们不要再有任何的借口，
我们要看重神的话，
我们要看重神的话，
我们要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关系到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弱点。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弱点。
如果你现在虽然迷路了，
所以我们现在迷失，
如果你愿意来听神的话，
如果我们愿意来听从神的话，
你就有福了，
我们就有福了。
第三、从这个我们怎么样来听神的话，
我们怎么样来听神的话，
从这个扫罗失败的教训里面，
从一个扫罗失败的教训里面，
第三点告诉我们不要看重这个外表。
第三点说我们知不要看重外表。
我们看到扫罗他一直在辩解，
我们看到扫罗一直在辩解，
他一直叫他们知道我是听神的话的，
一直在叫他们知道我是听神的话的。
那些百姓是他们是怎么样，好像他们有做错了，
就好像那些百姓他们有做错，
但是他用了一个很奇妙的借口，
但他用了一个很奇妙的借口，
他们原来他们是要把这些，为什么他们要留下这么好，这些所谓好的东西，是因为他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你，献给神。
他就说为什么他们要留下这些东西，就是想将最好的这些献给神。
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的话，撒母耳怎么样，他说耶和华喜悦这个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
撒母耳怎么说呢？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悦他听从他的话。
所以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听命胜于献祭。
他说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所以我们听神的话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我们听神的话不是一件小事。
我们知道基督教好像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礼仪，
我们知道基督教好像都有很多的礼仪，
好像旧约也有很多的像献祭的一些规定，
好像旧约都有很多献祭的规定。
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神要有这样的一些献祭的制度，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神要有一些献祭的制度。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我们有什么样，我们要受圣餐，
我们今天都有一些好像要受圣餐，
我们要到教会来敬拜，
我们要到教会来敬拜，
我们也有洗礼，
我们有洗礼，
我们有很多一些仪式的，
有很多的仪式。
但是我们需要问为什么要有这些仪式，
但我们需要问为什么要有这些仪式。
仪式是重要的，
仪式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些礼仪的真正的意义，
但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礼仪的真正的意义，
这种都是表面的，
这些都是表面的。
所以我们看为什么神在旧约他要建立这个献祭的制度，
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在旧约他要建立这个献祭的制度。
原来在这个旧约里面为什么神要献祭，第一个他讲到他有三个意义，第一他希望人能够亲近他，
第一他希望人可以去亲近他。
在旧约在出埃及的时候，神亲自的告诉摩西怎么样的你来建造这个会幕，
在出埃及的时候神亲自的去告诉摩西听怎样去建这个会幕，
因为他知道神要在这个地方与我的子民相会，
因为他知道神要在这个地方与他的子民相会，
他说我要跟在这里跟你们说话，
他说我要在这里跟你们说话。
所以今天我们来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来教会，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
神在我们当中，
神在我们当中，
我们来敬拜这位神，
我们来敬拜这位神，
他的眼目在这里，
他的眼目在这里，
我们跟他亲自的来亲近，
我们跟他亲自的来，
因为神喜悦在这个里面，他要来亲近我们，
因为神喜悦我们在这里，他要来亲近我们。
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圣洁的，
但我们都知道神是圣洁的，
我们人是污秽的，
我们人是污秽的，
所以神不会那么，
我觉得有机会了，
所以神不是很简单就跟他亲近，
神不是很简单就跟人来跟他亲近的，
所以人必须洁净，
与
神亲近，
所以人要一定要洁净才可以跟神亲近。
所以神设立了这个整个的一个为人预备的一个献祭的制度，
所以神设立了这整个人跟他去献祭的一个制度，
让人可以知道怎么样的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可以来亲近他，
让我们知道怎样可以按住他的指示来亲近他。
献祭是要让我们对付罪，
献祭是要我们来对付罪，
让我们对付我们的不洁净，
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不洁净。
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了这个除去世人的罪，
为了除去世人的罪，
他付上了巨大的代价，
他付上巨大的代价，
他要为我们死，
他为我们死，
为我们忍受羞辱，
为我们忍受羞辱，
这个本来是我们人因为犯罪应该受的刑罚，
这个本是我们人因着犯罪要受的刑罚，
但是神爱我们，
但是神爱我们，
他要成就神的公义，
他要成就神的公义，
他不会让无罪的变成有罪的变成无罪，
他不会令有罪的变成无罪，
他自己献上为我们代赎，
他自己献上为我们代赎，
成为一个赦罪的羔羊，
成为一个
赦罪的羔羊，所以献祭怎么样，
所以献祭是怎样，
就是我们内在生命里面对神的顺服，
就是我们立在心里面对神的顺服，
就对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对神话语的顺服，
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
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礼仪不是不重要，
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礼仪不是不重要，
但是这个礼仪如果没有你内在的顺服，
但这个礼仪如果没有你内在的顺服，
没有你内在对神的敬畏，
如果没有你内在对神的敬畏，
那么这些所谓献祭什么礼仪都是表面的，
那这些所有的所谓献祭礼仪都是表面的，
变成一个很虚伪空洞的一个形式，
就是一个很虚无空洞的一个形式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看到，当这个撒玛告诉他，如果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这个以色列的王。
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说，如果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都厌弃你做他的王。
哦，这里讲到扫罗他就认罪了。
这里讲到扫罗就认罪了。
他认罪的时候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认罪的时候好像什么都知
道。哦，我对不起，我是怎么样，我没有听从你的话。
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听从你的话。
啊，我惧怕那些百姓。
我惧怕那些百姓。
我有罪了。
我有罪了。
哦，但是他有个条件，你能不能跟我现在一起回去？
但他有个条件，你可不可以跟
我们再去敬拜神？
一起回去，我们再去敬拜神。
如果你再读到后面。
如果你再读到后面。
哦，后来才知道，他虽然在认罪。
后面才知道。他虽然在认罪，
但他只要一个要求，
但他有一个要求，
他叫撒母跟他一起回去，
他叫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
他说可以让我在百姓长老以色列面前可以抬举我，
可以在百姓长老以色列人面前可以去抬举他，
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看中的是表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看中的是表面的事，
他没有真正的顺服神，
他没有真正的去顺服神，
他真正没有意识到自己里面的问题，
他没有真正意识到他里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很容易看我们的外表，
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很容易看外表，
我们很容易会看这个行为，
我们很容易去看我们的行为，
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行为，
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行为，
是我们要小心，
是我们要小心，
我们更要看重我们的心，
我们要更多看重我们的心
，因为箴言书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箴言书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的，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
，我们会发现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耶稣来的时候
，新约里面他没有说耶稣就直接来了，
新约里面他没有说耶稣直接就来了，
神仙差遣了施洗约翰，
神仙是差遣，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他来预备人的心，
施洗约翰去预备人的心，
他为他们做个悔改的洗礼，
他为他们做一个悔改的洗礼，
心非常的重要，
心非常的重要，
基督徒不要追求外表，
基督徒不要追求外表，
我们要外真的在我们要看重我们内在的生命，
我们要看重我们内在的生命
，今天这个怎么样来顺服神，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今天这个怎样去顺服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有时很热心在教会服侍，
我们有时很热心在教会服侍，
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真正的顺服，
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真正的顺服，
你没有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
你不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
你所做的就不讨神的喜悦，
你所做的就不讨神的喜悦，
你的服侍不能够长久，
你的服侍就不可以 长久，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怎么样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来听神的话，一个蒙神悦纳的这样一个敬拜，
所以今天我们看怎样可以听神的话，有个蒙神悦纳的敬拜，
好，所以今天是这个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今天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我们看重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看重我们要听神的话，
一个不违背主的命令，
一个是不违背主的命令，
我们要完全的，我们要看重圣经里面 所有的话，
我们要看中圣经里面所有的话，
我们不要找借口推卸这个责任，
我们不要找借口去推卸责任，
以致我们远离神，
以至于我们远离神，
我们不要看重的是外表，
我们不要看重外表，
我们要真正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真正得到神应许给我们的生命，
就是这个我们有丰盛的祝福，
就我们有丰盛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相信，
所以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对神敬虔，
对神有敬虔，
我们要顺服，
要有顺服。
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故事，
他讲到有一个弟兄，他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
他讲到有个弟兄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
哇，他就说，神啊，我真的是爱你，
他就说，神啊，我真的爱你，
我全心的爱你，
我全心的爱你，
我百分之一百的爱你，
我百分之一百的爱你，
他一直这样祷告，
他一直这样祷告，
结果有一天晚上，
结果有一天晚上，
他在说门后，一个天使来找他了，
就有一个天使来找他，
天使就说，你真的是百分之百爱神吗？
天使就对他说，你真是百分之百爱神吗？
哎呀，他说我真的，
他说我真的，
于是这个天使就把他的这个百分之一百的心放在了这个神的天平上去称了，
他就一个天使就将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心放在神的天平上面去称，
但是结果天使显示什么呢？
但这个显示是什么呢？
他说在一百分里面有十五分他是爱自己的妻子，
在这个一百分里面有十五分他是爱自己的妻子，
他十五分是爱他的孩子，
有十五分是爱他的孩子，
还有他三十分他爱自己，
有三十分是爱自己，
还有三十分他爱这个钱财，
有三十分是爱钱财，
他还有八分他爱这些地位，
还有八分是爱地位，
结果称下来他爱主只有多少，
但这样称下来爱主有多少
这杨长老这个数学太厉害了，只有两分，
只是两分，
只有两分，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爱主的心有多少，
我们爱主的心有多少，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相信，
让我们相信，
敬虔，
敬虔，
顺服，
顺服，
让我们全心的顺服在神的话语上，
让我们全心的顺服在神的话语上，
让我们神是我们的一切，
神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用你的话语一直在呼召我们，
多谢你用你的话语一直在呼召我们，
呼召我们要回到你的里面，
呼召我们去回到去你里面，
你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我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
我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
我们得力在于你的话语，
我们得力在于你的话语，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不但让我们喜悦渴慕你的话语，
不单只我们喜悦渴慕你的话语，
而且我们愿意，我们敬虔，我们有敬畏的心，
我们愿意，我们敬虔又敬畏你的心，
我们来领受你的话，
来领受你的话，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使我们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
让我们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